好的，我来分享新译更新第25期和26期。首先，我来做个祷告。天父，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给孩子一个机会，在这平台上能分享你宝贝的话语。主啊，你知道孩子不能，但是圣灵会引导孩子，借助孩子的口来帮助孩子将你的话语说得清楚，让所有听的都能听得明白。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首先，我们来看25期。通过决定思考，说出来改变身体，来训练我们的心思。首先讲到脑神经胶质细胞，高效工作三个要素。那么，神经脑胶质细胞是构成大脑的病理体，位于大脑的中心，把两个脑半球连接在一起。那么我们首先看中药、中草药和人体的关系。中草药，人参首先被当做一本基础的药引，因为它看起来很像人的身体，所以被叫做人参。我们中国人很多的人都认为外形看起来像身体的某一个部分，它就会对那个部分有益处。那么人参看起来像一个人体，就应该对人所有部位有好处，有利于所有的事物，所以被中草药广泛的应用。那么我们山核桃，它里面的油脂很多，被公认有益于大脑健康。它看起来就像人的大脑。那么在这里，作者说他喜欢吃肉桂，喜欢吃甘草之类的东西，跟肉桂。所有跟肉桂有关系的，他都爱吃。那么我们的身体有时候渴望这些食物，是因为人体知道自己需要什么。那么有一个小男孩，他经常硬吃铅笔上的橡皮。那么因为铅笔上某种铅笔像上面的橡皮擦本身的某种元素，正是他这个小男孩身体所缺乏的，所以他的身体渴望它。他的身体知道自己，他渴望什么？所以他不断的吃铅笔上面的橡皮，这显示了自我之间如何相互联系。那么山核桃，我们也知道它的两瓣仅在一个位置连接，剩下的部分是分开的，只有一个小部分将它们放在一起。如果你把它们整体取出，然后两瓣分开，那部分断面就类似于人体大脑顶部的柄底体。那么在这里，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灵可以训练我们的魂，我们的魂可以训练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身体来服从我们的灵。我现在正在学的是心意更新，让我们的大脑思想更新跟灵的样。那么柄底体是由神经胶质细胞构成，那么它可以从一端快速的传送信息到另一端。那么胶质细胞它是一种白色的、有弹性的、相对柔软的物质。那么胶质细胞可以帮助清除垃圾，任何不被吸收的信息，这些信息停留48小时之后，会作为能量被消耗掉，被清除出去。那么要想让神经胶质细胞最高效的工作，那么我们必须给它提供三样东西。首先，第一样，适当的营养。那么当你有些东西给大脑带来营养，我们吃了之后进入大脑，它就会被吸收到那里，是大脑所需要的。第二就是适当比例的氧气混合物。第三就是准确干净的信息。那么是正确的、纯净的、对的信息，不用调整、不用修正、没有被扭曲的信息，可以直接摄入，无需要过滤就可以吸收的，就是干净的信息。那么这个干净的信息是什么？就是神的话语，它里面没有掺杂，没有腐败，是正确的。那么在这里，叶博士把不恰当的想法称之为有毒的思想。那么神经发生和人体细胞的更新，神经发生就是新神经元的诞生，神经胶质细胞有助于新神经元的诞生，人体细胞在大约7年的时间内就可以再生。那么我们身体基本上都有新的细胞，那么每个细胞都是前一个细胞的复制品。 那么在通常情况下，副正比比原件要差，细胞一般在更换时就会退化。那么现在这种情况可以在惩踏式轴突上逆转。那么要想逆转，那么我们需要给它提供三样，但是有些不是完全逆转，但是大部分都可以逆转。首先是健康的食物，显然是你需要的第一样就是正确的营养，健康的食物让你的身体得到很好的营养，但是不要过量，最好是小分子，快速分解吸收，不用担心过多剩余。淤食会对你有害，残余食物会在你体内变成毒素或有毒物质。很显然，你最好可能吃干净的食物，就是什么咸的啊、辣的啊这些东西，尽量的少吃，吃干净的、清淡的食物。就像我们现在新一更新，我们星期五进食，也可以让我们的体内的淤积的东西被消耗掉，也是对我们有益处的。还有一个就是休息和锻炼，你需要正确的营养。也需要休息和锻炼。那么在这里，休息和锻炼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全身的动起来。我们每天可以花30分钟时间，让你的大脑恢复活跃。那么当你动起来之后，你动得越多，你所有的机器就会运转得越快。那么这讲的是自然的律，但是我们可以活在超自然的律中。那么神经胶质细胞的功用。神经胶质细胞就是神经元的诞生，重点是神经胶质细胞帮助了这一过程。那么我们知道，爱因斯坦是个天才，他死后人们把他的大脑解剖了，他的大脑比一般的大脑要轻，他的大脑没有更大，其实是更轻，实际上比一般的大脑要小。人们还注意到他的大脑包含异常大量的胶质细胞。他没有过多的脑细胞，但他有更多的胶质细胞。那么，这能让他的大脑转得更快，因为胶质神经胶质细胞在两边大脑都有交流，所以他在两个大脑之间有更多的沟通渠道。不是他有更多的信息，或是大脑更聪明，而是他转得更快，让他能更好、更快的思考，更快的得出结论，而且比一般人被干扰的更少。那么，神经胶质细胞影响信息的传递速度和神经度。那么，如果让信息胶质细胞可以让信息更快的传递，从而使思维运作更干净、更有效，那么大脑两个半球交流更快，就能更好的专注。当氧气和营养提高，这有可能让爱因斯坦更全面、有创造性的思考。你就越多的神经胶质细胞，你就有越多营养。脑细胞本身就吸收更多的营养，运转更快。那仔细听，神经胶质细胞在你的思维过程当中非常重要，比神经元更重要。那么大脑运作，神经胶质细胞或神经元可以通过自己的主观决定来增加和增产。那么在这里，神经物理学家知道大脑的物质。神经胶质细胞或神经元可以通过你自己决定增加来增加这些物质的产量。那么，我们可以每天花几分钟思想并大声地说出来，你要增加这些细胞，它们就能被生产出来更多。证明每天你只需要简单地花上几分钟，通过思考决定并说出你要更多的神经细胞，你的身体就会产生更多的神经细胞。你可以选择要思考更快、更清晰、更聪明。你选择你想要思考什么，因为你在思考这些细胞，这些细胞每天在你睡觉的时候，它就通过神经元生成、神经生成。那么它在那里完全是崭新的，它可以让你思考更快，运用脑细胞更有效。你自己要不要决定变得聪明，决定产生这个更多的细胞？那么你必须每天要花时间，花上几分钟时间，我们会把它跟之前讲过的7分钟连在一起，成为里头的一部分。那么里面有经文，就是耶稣的话。我们讨论这些话题，我们并且培训。那么我们宣告，我决定要生成更多的新脑细胞，我决定要生成新的胶质细胞，我决定思考更快、更清晰、更聪明。 么你的身体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改变的啊。那么在雅各书三章说道，雅各书三章，我们若把橘环放在马嘴里，叫它驯服，就能调动它的全身。那么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舌头来改变我们的身体。那么在马可福音23章也说了，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那么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在你的身体没有什么是你不能改变的。我们可以通过思想决定说出能生成人体最复杂的脑细胞。那么，在身你的身体里，没有哪一个部位是不能靠决定思想说出进行改变的。如果你只是这样做，就能在体内生成更多、更复杂、精细的细胞。那么，改变你身体中其他那些并不精深复杂的部分，不就更快、更容易吗？那么，我们要塑造习惯。现在，这些习惯正在塑造我们的生活。那么，我们要用我们的身体。降服，我们用我们的身体来降服我们，不是我们降服我们的身体啊。那么在这里，我们要养成一个习惯，我们要创造习惯，我们要训练我们的身体按照习惯来运作。因为这个身体本该是我们的仆人，现在成为我们坏的习惯，现在它成为我们的主人，我们要让它成为我们的仆人，它本就应该是我们的仆人。所以，我们开始塑造习惯。让这些习惯来塑造我们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你建立正确，我们来建立正确、适当、必要的习惯这么重要。这个在我里面有深刻的体会啊，就像这次学习一样的，每天早上4、5点钟，还有要进食，我从来没有进食过。第一天进食的时候，肚子里面老是咕噜咕噜咕噜叫，我就想到心思更新，那么我就开始训练。我的身体要顺服我的灵，那么我就想到圣经上面一个话语：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的一句话。那么我就靠着神这一句话来进食，胜过了这个进食。所以说，我们自己要训练我们的身体，顺服我们的灵，还有改变习惯需要一致性、经常性和重复性。在这里讲到，没有哪个习惯是你不能改变的，就像早起一样。早起，当你每天早起成为一个习惯性的时候，经常性的时候，那么就成为你的一种习惯，那么到点你就会起来。那么在这里说到一致性、经常性、重复性，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这就是为什么它如此重要。这个信息可以帮助你，帮助我们改变。让我们所需要的其他事情发生，持续多久就打开多久。那么很重要的是，在这里开始，当我们在这学习的时候，上完课不是今天，也不是明天，而是持续的在神的话语上面学习。我们口头要公开承认，当你做一件事情要做出决定，你口头要公开承认，并把它公开，这就带出你的行动。还是你需要清楚的写下你要做的事情。那么可能你所知道的，就是自己要继续的下去，就像我们学这个课程一样的，不可以在中途，不可以中途断掉，也不可以半途而废。去了一天哦，觉得太累了，早上起不来，然后就没有兴趣再学下去了。我们一定要坚持，一天没看就算了，两天，有些人一天没看算了，2、3天没看，那么很快就不会再坚持了。那么重要的不是突击学习，在这里说到一致性，你是在养成一种新的习惯。那么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在学习的时候，真正的关键是你必须要做出决定，你必须要做出什么？我们要学，我们要实践。我们读，像我们读圣经一样的，我们读完了之后要什么？要去实践。当你明白了真理，你必须要去实践真理，并且要照着这个真理去做。那么到了一个程度，你甚至不用故意去做，它应该成为你的，我们的身体的一个部分。那么他讲到灵魂体的覆盖啊，灵魂体是一个完整的， 我们不能只看这部分那部分。包括情感和智力，在灵的方面，它都是一个整体。我们要是轻易更新在关于魂的方面领域里面，包括情感和智力，它都是整体。那么我们现在学习神的话语，也是的，是全备的福音，它们不是分开的，是整体的。那么讲到培养自律和发展意志力，我们每天可以花几分钟来宣告，来提升。人人都可以借助思考说出来，让自己更聪明。只信你所说的，你就得着了。就像我们前面姊妹所分享的那样，宣告，我们每天把宣告说出来，从你口里说出来。只信你所说的，你就得着了。信我们所说的，我们口所说的，信我们口所说的，说我们所信的。那么我们的身体是什么？是属灵的。神创造了他，他的心意是让我们的灵来做主，来带领我们，做成他要我们所做的。要是我们的身体出现的状况，神就不能借助他来完成他的旨意。所以，我们必须用我们，他必须用我们的身体来做事。所以，我们要用口来让我们的身体来服从我们的灵，我们每天大声的宣告。在这里，马可福音11章23节说到：“你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还有雅各书3章，你能调动全身到各个方向。如果你的身体有病，你可以用你的石头来帮助调动方向。这个我们都应该理解知道。我在这上面。前一段时间也有，当我咳嗽的时候，我就命令咳嗽停止。那么他突然他就停止下来了。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舌头来帮助调动。那么我们是在属灵的话语的层面上面，你可以决定变得更聪明，你可以决定改变你的身体，你可以决定做这一切。你只要说出这些，就能改变你的身体。那么，当我们有这个意志力，我们就能这么做。我们可以自律。要知道，我们觉得再也没有那种自律，就没办法那样自律。我们可以这样做到，不是我们有没有自律，是你要发展自意志力，来训练自己要自律。那么，讲到门徒训练，耶稣知道这一点。只是教会现在偏离了，对我们来说好像是遥远的历史。大概这作者讲到1年半以前，神开始很认真地教导我们门徒训练。他说：“你去到全世界，你教导人，人们照着去做，但是你要专注来训练门徒。你已经有门徒在这做这件事，但是你没有专注于训练门徒。要是你专门来做训门徒训练培训，一切都会开始改变。”在这里，我也深刻的体会啊，我们以前传福音，只知道让别人来信主，不知道什么训练门徒，也不明白。学了这个课程，我们才明白，我们要去训练门徒。我们现在就接收门徒训练，我们接受门徒的训练的目的是让我们也去什么训练门徒。那么，我们要把神的话语像种子一样撒出去，谁能领受就得得到。这就是我们训练门徒的目的，让他们也成为什么？主的门徒，让他们也去训练门徒。那么，这就是我分享的25期。我们来继续看26期。第26期讲到健康的思想和有毒的思想。那么，有毒的思想，这在这里借了叶博士的讲法。如果你用过他的书语，在很大程度就会认同并引用他的这种说法和定义。有毒的思想就是错误的、不恰当的想法，产生化学物质，限制大脑中必要的电化学过程的自由流动。那么，有毒的思想妨碍大脑正确思考。当你的思想存在有毒的想法或 任何有悖神话语的想法，它实际上会限制你大脑中的化学物质的流动，让你无法正确的思考。那么每次当我们的想法有悖于人的话语的时候，结果就会如此。神创造了我们，他创造了我们大脑以特定的方式运作，我们要照着他的形象，我们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的。就很简单，这里说到一个，当我们买了一辆车的时候，你知道这个车的油是加特定的油，你不可以把其他的油装进去，那么它的系统就无法正常的来运行，那么确保它一切正常，那么你的车子必须加特定的油，这个系统就告诉你车子有没有按照设计正常运作，特别是在智能方面有没有正常运行。那么这个有毒的思想来导致大脑失常。那么假如大脑没有按照预期的方向运作，如果你的思想和健康和无压力生活背道而驰，那么他们甚至会将其称之为精神上的疾病。说到压力，这里说到有二级和三级。那么我们想先讲的第一级压力，一级压力对我们的存活是有必要的。一级压力也属于正常的压力，也叫意识。一级压力其实是正常的压力。那么医生称之为它叫压力。因为他看到的是脑波里一定范围的失调。如果我们从这里开始把它推向极端，他就会崩溃，精神和身体上面崩溃。那么不管怎样，一旦你的意识到周围的情况，就比方你坐在一个摇晃的椅子上，你注意到那瞬间就有了一定的压力，你意识到椅子有问题，那么可能会散架，螺丝可能会掉下来，你会摔在地上，你意识到。这是一种压力，那么这是一种健康的压力，它不会伤害到你，这是一种自我保护。那么第三种的压力是有害的，第一种压力属于正常的，是健康的压力，不会伤害到我们。那么第三压力是就是有害了。当我们把一个压力升到二级和三级的时候，那么我们身体就会发生转变，那么就开始释放毒素到体内。那么，当我们活在肉体的当中，不在神的话语的里面，那么你有可能就在处于二级和三级的压力里面。那么本质上，它是在你里面引发的是对抗、逃跑，里面不断的被提醒，得做好准备，要么去处理，要么就避开。就像我今天分享一样，也有一种压力，就是分享的。从来没有分享过，能不能分享？但是这也属于正常的。那么，当一再的被提醒，不断的被提醒我的时候，就有一个烦躁在里面。那么，我就要处理好。那么，我们训练门徒，我们就应该去这样做，应该去大胆的去开口去说。在这讲之前，我还一直在咳嗽。我想不行，我一定要说，我就口罩在说，我就在祷告，我命令这个咳嗽停止。不论任何的情况下，我都要说出来，我都要张口说出来。但我说的时候，咦，咳嗽就没有了。感谢神啊，感谢神的恩典。那么我们要去处理，要么去处理，要么去避开。那么长期，那么当这种压力，如果你在期间受伤，但没有感觉到，也许逃过一劫。这种压力虽然在当下是有益的，长期的话就会有害。如果你陷在这个压力当中，那么你就会，身体就会长期的处在这个压力中，你体内就会产生一种什么酸性的物质，那么就会伤害你，而不是帮助你。那么炎症就会出来啊。那么后面讲到魔鬼，他用有毒的思想使你处在压力之下。再点说。假设有一个贼来到你家里，打破了一个窗户，被发现后他就跑开了，没准你吓到他，或是别人吓到他，总之他离开了，但你还是在比较大的压力，因为你的房子受到损害，你会处在一个程度的压力下，直到你的窗户修好，不然别的贼也可以进来。那么这简单的类比是什么？魔鬼就不需要打你、掐你、捅你，他所做的就是什么？ 让你同意他的想法，反对神的话。把一个意念放进你的里面，例如像一个疼痛，像我爱人前一阵子他的肩膀有一点疼痛，他就说："哟，这是不是肩周炎？是不是跟他们一样的肩周炎发生了？肩周炎，这不容易好，好不起来。"那么我就说，当他跟我说的时候，我就说，没有，你这个肩膀是好的，没有什么肩周炎，你跟他们不一样。我就奉耶稣的名在斥责，在发命令。感谢主，歇了几天之后，这个慢慢的就好起来了。当我们被魔鬼的意念去牵引着去走的时候，那么你就陷在这个压力的高压的压力下。就像人所说的经济一样，很多的人都在说经济萧条、压力。如果工作没有了怎么办？家里孩子上学，老人的要住院了怎么办？你看，我们要进入神的话语当中。神经告诉我们什么？他是我们的供应，我们不再缺乏。神是供应的源头。当我们有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不陷在这个压力的当中。这里面还讲到属灵的透视啊，讲到老年痴呆和阿兹海默症，还有帕金森症，这些疾病是如何发展的？有哪些不同的因素造成的？他们用不同的阶段来区分阿姆斯海默症。他们说，在第一个开始阶段，可能包括方向障碍、说话迟疑、忘词。一开始可能觉得没什么大不了，很自然的，通常不会当回事。哦，人们会说，哦，要知道他们老了没什么大不了，不就记忆力不好，忘记几个词了吗？他们已经接收了，是吧？不需要到一定年龄就不得不接收什么。那么我们今天也不要被这个世界的思想所左右。我们是什么？在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如婴返老还童。我们是永远年轻。有些人说：“哎呀，我老了，我记忆力不好了吗？我的大脑退化了。”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的，我们是永远年轻，是如婴返老还童的生命在里面。那么当我们注意到患者情绪的变化，你会看到他情绪爆发。当他到一定程度时，他会情绪爆发的。那么看到一些令人惊讶的，他们不会变得更温顺，而是变得什么更有攻击性。那么或者一种易怒的情绪，有一种恐惧进入他们的里面，不论对谁，他们都会大发脾气。这就是魔鬼在那里，让意念通过意念来进入他们的思想的里面。当你接受了之后，就会在你的身体上面出现。那么后面说，那么疾病赶鬼，最终的结果是这人要恢复正常。那么在这里讲到，一种病需要治疗，还是出于魔鬼要把它赶出去？说到底，这不重要。就像耶稣说的一样，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行走，你说什么不重要。说到底，如果你的罪赦了，那么你就好了。那就行了，你说什么不重要，重要的不在这人是病还是被鬼附的，是说疾病得医治或是魔鬼出去，因为最终的结果就是什么，这人要恢复正常，思想健康的重要性，这就是思想健康的重要性。如果你说得医治，这是魔鬼带来的，他们要得医治，魔鬼必须被赶出去，不在于你一定要这么说，只是说他必须出去。如果命令他们得医治，或者要是你知道这里面有魔鬼，你就吩咐他出去。他离开后，这个状况就解决了。那么另一个方面，我们要意识到，如果有魔鬼在里头，他会带给身体伤害。那么我们可以把魔鬼赶出去。当我们把魔鬼赶出去的时候，立刻就会有部分症状好转。就像我们前说的，我爱人的肩膀的一样的，这是邪灵做的，跟邪灵的工作，我们把他赶出去，那么症状就消失了。 那么那个部分就被得到了医治。那么讲到方言祷告可以提高免疫力，你可以从一些领域开始做起，确保你做好该做的，强化你的属灵精神情绪，还有身体的免疫功能。那么要想增强你属灵的免疫系统，头等速成法就是方言祷告。它不一定会直接影响到情绪和精神，但我们会看到一个整体的改变。当我们做了这个时候，属灵的免疫系统就会飞速的增长，身体免疫系统每30分钟发炎就会增加30%，那么祷告2个小时就会120%。那么观察人们的免疫系统，让人们来方言祷告，检查他们的免疫系统，每30分钟你用方言祷告。通常在24小时之内，你的免疫系统会增加30%。你身体免疫系统增加30%，这说明什么？你至少每天要方言祷告90分钟，或是1个小时20分钟。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的身体免疫系统会提高90%，达到120以上。那么，当我们的身体免疫系统超过120，我们就能给出去更多，也不用担心，因为我们不需要超过100。如果我们超过100免疫系统，就算你生病了，格外的免疫力也能保护我们。这就是我们通过方言祷告可以提升上去的。那么前面讲的有毒的思想对我们的伤侵害，那么现在讲健康的思想。那么健康的思想恰恰相反，它可以促进我们大脑中必要的电化学的产生和自由流动。那么，有毒的思想对人的扭曲和负面话语运程程度有关。当有毒的思想进来的会，它会产生有毒的化学物质存在大脑里面，影响你能调动的记忆和质量。你越是想有毒的思想，那么呢，你机器就像卡住了一样，你越难调动所有的想法。那么，不仅仅是原有的有毒的思想，而且它会减缓思考过程。换句话说，它会减缓思维的速度，任何记忆都有可能被扭曲，变得不准确。要是我们听到了一个人一直说与圣经相反或不与圣经一致的话，我们不要相信他们的记忆或者关于他们记事情、讲述事情怎样发生的，因为他们已经建立了起了有毒的思想，无法清晰的思考。当这种情况发生，我们会发现，不管他们经历什么、描述什么，这些事都会因他们内心的态度受到影响。那么，健康的思想借助默想神的话可以运行。当我们来默想神的话语，在组织成话语之前，其实就是他的想法。我们就是在想健康的想法。在约翰福音6章63节，这里耶稣说道。叫人活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想想这句话，他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么我们每天口里说的神的话语，每天说的神的话语就是生命在那里面。我们身体怎么可能缺生病呢？是吧？生命在里面彰显，就不可能生病的，是吧？感谢主啊，主的话语是多么的美好。那么在箴言书4章20节告诉我们，我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我们是为什么每天要读圣经？不要让神的话语什么离开我们的眼目，要留心听呐，要留心听，不是随随便便的听，不是毫无什么。一点点没有，就光看，没有用心去。他让我们要留心听他的言辞，侧耳听神的话语，不可离开我们的眼目。那么在约书亚记也告诉我们，这句话不可离开我们的口，我们也不能让他们离开我们的眼睛。我们来思想这些话，任何的时候都要这样，我们的口要说什么？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口要说什么？造就人的好话，就像金苹果掉在银网子里面，不可以让神的话语离开我们的口。 我们说的就是说什么神的话语，一些无意的话语、淫词妄语不可进，不可出我们的口。圣经还说了，进口的不会误会人，那是什么？出口的才会误会。所以，我们应该读这些话语时，我们要思想，要默想。那么，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的心中，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一全体的良药。当我读到一全体的良药的时候，我立刻看到的就是啥？健康的自己。为什么？因为圣经里明明的告诉我们，主耶稣受的鞭伤使我们已经得了医治，我们就是健康的。神的话语已经给我们。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相信神的话语，读了也知道了，也明白了，就是思维没有什么更新，不去坚定。当我读到这句话，一全体的良药，神的话语就是一全体的良药。那么我就是健康的，我每天读神的话语。我就是站在健康的角度，神已经明明的告诉我，主耶稣说的病象是我已经得了医治，我就是健康的，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我都是健康的。不看身体的症状，来看神的应许。神的话语安定在天，绝不突然返回。在这里，当我们讲到全体，我们会自动联想到自己，一边读一边要默想，喃喃自语，一边的说。我们在做什么？一致性、经常性、重复性，我们要把这个话语什么进入我们的里面。一全体的良药得着它，就有了生命，就得了一全体的良药。我们看到了吗？这句话进入你的里面，进入我们的身体的里面，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健康的身体。当我们开始说出来。那么我们就是在培养自律，我们开始在脑海中看到这个真理，信心开始在我们身上起作用。那么我们就不会看到自己生病，就算我们身体出了状况，我们依然持守我们里面所看见的，因为信心定见的所不见的，而不是所见的。健康的思想和健康的话语，保持在你的健康里，在侍奉中。当我们踏进信心的里面，不用别人帮助我们进来，别人可以医治我们的病，但如果我们自己不改变这一点，我们很快就会回到原来状况。为什么很多的人进入医治平台，让别人带他去医治，但是医治好了结束之后怎么样？他回去了之后又返回来，又回到什么原来的状态？他必须自己踏入信心的里面。他必须明白真理，必须让神的话语进入到那里面，成为他的生命。那么他就不会再回到原来的状况了。有些时候，很多的时候，是因为什么？我们自己打开了门，让魔鬼进来的。如果我们不打开门，他没有权利进来。所以我们要必须训练自己，用神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身体。那么，因为我们要打一场硬仗，我们的话语如果还没有改变来，改过来，那我们在攻打的不只是仇敌，还有我们自己。要努力的什么？改变自己的话。首先，我们说，我们以前在传统教会里都说求啊求啊，求主医治，求主来帮助，求主医治。当我学习了这个课程之后，我才明白，神已经医治了我，神已经做完的事，我们不需要神再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我们不可以要神再去做。感谢神的恩典。让我在学习当中更多的认识了很多的真理，让我的生命也在翻转，感谢主，让我的家也在不断的翻转。在这里， 作者讲到，他说，如果把这些真理的信息来传出去，让别人在他没有遭遇难处之前就明白了，那么他就不会再遭遇这些。他说："我刚刚埋葬了我的孩子，我1个月前刚刚埋葬了我的爱人。"这让他很伤心，因为这些信息应该流传在外的，每个人都应该去宣扬这些，因为这是神的话，传道人要讲这些。他说："要是他早点过来，就不会存在这些状况。他最大的愿望是人在遭遇难处前，先找到他们，把这些信息传出去。那么我们今天就是在做这个工作。我们要首先把神的真理来告诉那些还没有进入难处当中的人，让他们，当他们难处来临的时候，他们可以用神的话语去什么，度过这个困难和难关，真理。"进入他的里面，成为他的生命。如在这里说到："我很健康，我不需要医治的教导，他们会待在家里。但是如果下次你生病了，你会需要什么呢？你还需要知道怎样站立，这样你就能抵挡疾病。当我们知道真理的时候，我们就会抵挡疾病，不止让疾病远离，我们还可以进入什么属天的健康的里面。"要是我们能把这个健康的信息传递出去，我们就能建立防御系统，就不用再生病。要是我们能把这个信息传给健康的人，建立在他们的里面，那么有了防御保障，那么我们就可以出去什么，使人得自由，让那些知道的人，他也可以什么，把疾病彻底的清除。那么我今天在平台上面学习，就是在做门徒，就是在做门徒训练，就是被训练。当我们被训练之后，我们也去做门徒训练，使人什么得自由，训练他们成为主的门徒。这里说可以1对1的训练，也可以1对多的训练，把他们什么从仇敌的营垒中拉出来。就像我前几天服侍一个姊妹一样。他是在疾病当中，是在医生检查出来他是肺部有那个症状嘛，然后我把宣告给他，让他每天宣告，让他打属灵的仗，让他命令发命令，他每天就在家说，让别人看出来他一点不像有病的人一样。感谢神的恩典，我们应该尽早的把这些告诉出去。感谢主啊，让我们成为也是训练门徒的人，还有神的思想成为神的话语。在这里，我们要让一群人也是这样行事。我们现在学习，就是要去做什么？做门徒训练，每个人就要带小组。那么，我们要让神的思想成为我们的话，我们的思想，因为神的话就是一全体的良药。在箴言书4章22到23节，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一全体的良药。你要保守你心，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在这里看到吗？保守你的心。在马可7章15节，耶稣说："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才能污秽人。"所以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我们要除掉邪僻的口，说话一定要谨慎。邪僻的口就是说坏话的意思。要注意，这里说到，我们要除掉邪僻的口，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我们要怎么样保守我们的心？就是要除掉邪僻的口，这些东西不可以从我们的里面出来，生出来成为邪僻的。那么，因着主的话语，我们每说出的一句话，都要是造就人的好话。我们要弃绝什么？乖谬的嘴，保守我们的口。神的思想变成他的话，他的话就是他的思想，一直思想他的想法，他的话语定睛在他的里面， 让这些不断从我们的口中说出来，让他的话成为我们的话。我们说出的每一句话都是从神那里，从圣灵的带领和帮助那里来的，而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口随便的乱说。在这里，作者讲到，他讲到的时候，他除了圣经，他不想说别的，就是圣经。若有讲到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凡我们说的都应该是圣经。那么我们知道，我们所说的是圣灵和生命。如果这是生命，是圣灵，是神的话，那么就能医全体，是医全体的良药。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当我们的话语是神的话的时候，就是发出的就是灵，就是生命。那么人肯定能得到医治啊！感谢主的恩典啊！那么这是27期分享，那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把交给主持人，感谢主的恩典。
感谢主，真理分享者分享的非常棒，在那个第25期真理分享者分享过了，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决定、思考、说出和改变我们自己身体的话，在这25期呢，它有三个大点，第一个大点呢就是神经。胶质细胞，我们有神，大脑里面有神经胶质细胞。这神经的胶质细胞呢，就是神奇妙的造物主给我们的第一小点。第二小点呢，那个病底体及有效运行的条件，就运行在我们身体里面。当我们适当的营养、适当的运动，有纯净的信息，就是神的道，积极向上，神的道，这些都可以改变的。然后第三小点呢，可以帮助神经发生和人体细胞的更新。当我们说积极造就的话，健康的饮食和适当的休息和锻炼，这些都可以更新我们的人体细胞。然后第四点呢，四小点呢，神经胶质细胞的功用，就在这里呢，作者也引用了爱因斯坦的秘密，就是要活动，就经常思想。然后第二大点呢，是通过我们的思想和说话，说出积极向上的话，可以改变我们的身体。有三小点，通过思想的决定和说话，能增长人体最复杂的脑细胞，这些都可以改变我们的，我们就可以宣告我最聪明，我最棒，我最优秀，认可自己，这些都可以改变我们的。第二小点呢，人自己可以选择思考。更快、更聪明，实际都可以选择的。在我们在圣灵的帮助之下，我们可以有选择。第三小点呢，你的身体里面没有什么是你不能改变的，我们是可以改变我们的身体的。刚才那个真理分享者也说，他在进食的时候，他就宣告，他就用灵来掌管了他的。魂和体是这方面可以，我们可以训练我们自己，就心意更新都可以训练我们自己，达到我们想要的。然后第三小点呢，就培养我们的自律，重塑习惯，就重新更新我们。有四小点，你可以塑造习惯，习惯塑造你。第二小点呢，改变习惯需要一致性。经常性、重复性，并不是说改变了一天就结束了，或者第二天，这个是要重复的。但是我们都有会懒惰，经常我们就会体贴我们的魂，体贴我们的体。但是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我们可以宣告不，我呢 我的那个魂，我的体必须顺服我的灵，还有那个两小点，口头公开承诺，因为我们的神是信实的，当我们承诺了以后，我们就必照的行。第二小点呢，做出书面的计划，第三点呢，就网上的信息全方位涵盖的灵魂体。第四小点呢，神必须用你的身体来做事。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传福音都是要用我们的体来做的。神是需要我们灵魂体兴盛，身体健康，凡事兴盛。然后第五小点呢，凭的信心培养自己的自立，发展意志力。第六点呢？我们可以一对一的门徒训练，感谢主。这是第五期的，那个第六期呢？我们要有个健康的思，在这里作者讲了有个健康的思想和有毒的思想，有三大点。第一大点呢，有毒的思想，有毒的思想呢有三小点。有毒的思想呢，阻止大脑正确的思考。第二小点呢，有毒的思想导致大脑失常，就精神病了。第三点呢，魔鬼用有毒的思想使你处于压力下，紧张，不放松，随时都是焦虑在的。然后第二大点呢，属灵的诊断和治疗有三小点，属灵透视过那个阿兹海默症。然后第二小点呢是医治赶鬼，最终的结果是这个人要恢复正常，在属灵的那个不管任何都是有魔鬼的那个。但是我们都是新造的人，我们是有权柄的，可以使更多的人恢复，赶出魔鬼。第三点呢，就是方言祷告可以提高免疫力。感谢主，我们247就有个祷告殿，我们247的祷告殿就是24个小时不住的祷告，不住的方言祷告。感谢主。借的这个方言祷告这个平台呢，使我们247的祭司还有那个精兵生命都突破了，身体也突破了，感谢主。然后第三大点呢是健康的思想，我们是新造的人，要有个健康的思想，有四五五大五小点，有毒的思想对人的扭曲。就是负面的话语运作程序是有关的。第二小点呢，健康的思想借着默想神的话语运行。第三小点，健康思想和健康的话语保持你在健康里和侍奉中。第四小点，用真理建立坚固人，成为前哨要塞。第五小点，神的思想成为神的话，神的话是一全体的良药。感谢主，新约更新呢，对我们帮助的特别大。我们在新约更新当中呢，我们要持续的高效重复的思想神纯净的话语我们塑造自己健康的思想，正确的习惯。我们也有个正确灵修、读经、学真理正确的习惯，在我们的灵魂体全方面都建立防御系统，让我们每个人都活出新造的人。然后25至26。